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一本还没有在市面上可以看还看不到的一本杂志，
正在铺货，
正在铺货，
正在铺货，10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嗯哼
OK，
BBC Knowledge 今天为我们带来两篇文章是吧？
对，其中因为我喜欢看电影，那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专门来探讨动作爽片，就看起来让人很过瘾的惊险动作，
是
在电影上这个的表现。
你一讲就想起来007，
那当然，那他是说用科学观点来分析在这一些动作片中的惊险镜头到底有没有道理
啊。比方说我记得 James Bond 啪啪啪啪跑跑跑跑跑跑沿那个大吊车底下一路跑到吊车头上啊，好奇怪。
对 对，一点都不错
啊，跑得上去吗？
那他其实讨论讨论了许多的镜头，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我一说你就知道。譬如说在爆炸现场附近存活下来，那很多动作爽片基本上都有爆炸。
对，
那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大概就是《剑鱼》吧，我非常喜欢的John Travolta， 就是约翰·屈福塔所演的一部电影。
是，
那已经超过十年了。
那不是大清朝时代的电影？
那也没有大清朝了，那已经超过十年。不过在 HBO 上好像反复播放过很多次。那它其中有一个镜头，那就是在爆炸现场，它用慢动作。那整个看起来在让人觉得是这个惊心动魄，但是又非常的过瘾。所以他就来讨论在爆炸现场附近存活下来的到底可不可能。他给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建议就是你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那在爆炸现场要存活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他给我们一个数字，那就是说一个个人的炸弹客，就是在身上绑了炸药的，那这只要他身上的炸药是9公斤左右
啊，
你就至少要远在400公尺以外，
400公尺
你才逃得掉。
那个是个运动场拉直了的，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爆炸一定会制造许许多多的碎屑，那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碎屑的飞溅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那所以你就算你忍受得了当场的震波，你大概也逃不过那一些各式各样的碎片，所以那个是很可怕的。那个所以在爆炸现场附近能存活下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特别受老天爷的眷顾。
他是好莱坞明星当然了。
那他讨论的第二个我们常见的镜头其实即使是很烂的动作片都有这种镜头，那就是通常是一个坏人，他中了很多枪以后他仍然不死，就打不死的坏人，
是，
然后这电影就是利用这个打不死的坏人来制造惊恐的效果。一个坏人他连中三枪，那我们所有的观众都以为他死掉了，我们的心头就松懈下来了。那没想到演了2分钟，突然一下子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那是原来那个
翻身站起来了，
原来那个坏蛋没死。那这个的科学问题那就比较简单。身体中枪了以后你还能不能这个继续战斗，这个身体能不能继续活动，那其实那跟中枪的部位有直接的关系。你假如是脑子中枪，那倒地绝对起不来，
是，
你假如是心脏中枪倒下去就起不来，那可是问题身体其他的部位就很难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假如不是像脑子或是像心脏这一种关键的器官，身体受到枪弹的重击，最大的问题是引起大量的出血。
是，
你只要会引起大量的出血，这个那这个人倒下去以后还能站起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是
，OK， 你比如说，
因为时间一过去，比如10秒、20秒以后，流的血就更多了，
一点多，
是吧？
对，那这个当然是比较简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当然，他还讨论到，中枪以后身体还能不能行动，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枪弹的大小。那一般的手枪跟步枪 那个杀伤力是很不一样的。
是。
那手枪由于弹这个枪弹的口径比较小，它有可能所制造出来的伤口，它有自动的这个使得就是使得伤口很紧，变得很紧密，
嗯，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有这个防止失血的可能，
啊，是
OK。那你譬如说像步枪那么大口径的这个枪弹在身体上所制造出来的创伤，那它是不会自动的密合在一起的，嗯，OK。所以 那样子的伤口是绝对是致命的。
嗯哼。
然后他还讨论到一个是我认为是我们大体而言一般人是有可能碰到的，
嗯，
就是从水下汽车脱困
啊，
车子不晓得为了任何什么样子的原因
是
掉到河里面，掉到深水里边了，掉到湖里边，嗯，怎么办？嗯，他提供了一条他就特别警告我们，
嗯，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打电话求救。
嗯，
因为第一分钟是最重要的，
是
你要是第一分钟没有办法掌握以下会发生什么，就难以掌握跟预测。
是，
那第一分钟最重要，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打电话。
嗯，
你第一分钟要做的什么事情呢？赶快把车窗摇下来。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电动车窗这个不赶快摇下来的话，它入了水以后在几分钟之内，一分钟到三分钟之内它就会失效，它失效了以后，啊，你就打不开了。对，嗯，所以第一件事情打开这个车窗、赶快想办法跑出来。 OK， 那，
嗯，
不要去用任何其他的，不要动任何其他脑筋，打电话呼救等等之类的。
嗯哼。
那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动作片电影最喜欢使用的镜头，
好，
那就是两个人打架，四边很多的玻璃窗，或是四边有很多玻璃墙，
嗯，
那一面一面的玻璃墙被两个打斗中的人冲破。
对，我们常常看到，
看起来
这两个人都没事，
看起来很过瘾，对吧？嗯，他就说，你要知道，玻璃其实有很多种的，在今天，
嗯，
我们说丝有两种啊，
嗯，
玻璃有很多种，
是
那有的玻璃，在重击之下会碎裂成非常小的碎片，
是
那有的玻璃在重击之下是不容易破碎的，
嗯，
所以你想，所以你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个玻璃不是一碰就碎。而且碎的方式也不一样
啊。
那一般的我们熟悉的家庭里面的玻璃，
嗯，
开玩笑，我相信我们这个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经验的。
嗯，
那受到重击，那它形成的碎片是完全不规则，没有办法预测，而且很锐利、很尖锐。
是，
那很容易让人受伤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开玩笑，那个这个划破了身体的动脉，那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嗯，是，
所以千万不要跟玻璃过不去。假如那个是强化玻璃的话，你撞在上面，那也只是身体倒霉。所以就算玻璃没破，你身体也是倒霉的。Okay？
是。
那
还有很多电影里头的这些个，我们看过一而再、再而三看过的，都觉得很过瘾。可是始终我们要怀疑它到底可不可能真正在生活里发生。比如有人会在行动啊，快速行动的列车上打架，有没有？有没有？
不
在车顶上？
对，你说的一点，
这个我第一个怀疑的。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火车的速度，
嗯，
你假如火车的速度跟牛车一样，是绝对可能的。
嗯，
可是我相信我们谈的火车，
嗯，
那假如台湾的话，高铁。
哎，
300公里
是
大陆的高铁，基本上也300公里。
嗯哼，
那上海的磁浮大概也是300公里。
是，
这个那么高的速度，平常讲，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运作过的。
嗯，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是
OK， 所以我们的身体根本不可能去，老早已经适应了那一种情况，就是那么高的速度，300公里。 那时速300公里是很可怕的高速啊。
是。
那就算我们现在一般的电联车好了吧。
嗯。
150公里。100公里以上到200公里。那这个速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么高的速度是我们身体本来就没有适应过的速度。
嗯。
所以在这样子的速度，在这样子运行的这个火车顶上，其实只要有一点点的震动，身体就很可能失去平衡的，那不容易的。那我们更不要说火车以这种速度所激起的空气的这个
扰动、
流动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我们就不要谈了。在火车上，就是在我们一般正常的，我们认为是火车的速度的火车顶上。追逐打架什么之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谈都不要谈
啊。
那另外一个很容易就是在动作片里面也经常看到，而且我们很可能会误以为那个是可行的。
嗯，
那就是用车门挡子弹
啊。
假如你发生了枪战了，那好像这个你第一个就想办法躲在汽车旁边。
嗯，
那你认为汽车是铁的，那这个它可以挡住子弹。那千万要注意，那是只有你躲在汽车引擎的旁边，
嗯哈，
汽车引擎大概挡得了一些子弹，
嗯哼，
那你假如躲在汽车的车门旁边的话，
也就是空间车厢的旁边，
对你汽车车门旁边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手枪的子弹。都能够同时贯穿两边的车门
啊！
哦，所以这千万不要想要用汽车来这个挡子弹。
嗯，
那其中有一个我倒是蛮惊讶的，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他就说用刀来切开钢材。OK， 那我们现在的科幻片，什么金刚狼啊，
是，对，他手上
有这种镜头。那甚至有一些古装片，都可能有这一种镜头。
嗯
啊，拔出一把武士刀，啪一下把一块钢材给削掉。
嗯，
或是切成一半，那叫做削铁如泥嘛，
削铁如泥。
那可能性是很低的。那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你要用刀来切割钢材有两个问题。
嗯。
那第一个问题是你必须使用的力气。
嗯。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你这个钢材到底不是豆腐。
嗯。
钢材的硬度到底有多大？
是。
那钢材的硬度越大，那你要切割它，你所必须使的力气也越大。
嗯。
那一般的人。
嗯。
就算你是大力士好了，你想要能够削动钢材，那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是。
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平常是没有想到的，能够削钢材的这个刀，
嗯，
它必须要能够耐高热。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你仔细想，切割必然造成摩擦，
是。
这个越是困难的切割，它的摩擦力越大，它可能引起的这个导致的温度也就越高。
所以那个手拿着刀的那个刀柄的手，
那倒不是
就熟了，
而是刀本身，刀本身要是耐不住高热，
嗯。
碰到这种高热，刀本身可能会融
哦，
所以刀口卷起来的原因在这里。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9月30号星期二，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介绍的是10月号，已经在铺货之中的 BBC Knowledge 这刊物，科学刊物里面还有一篇文章，也是现在也是要介绍另外一本杂志，是 Nature 杂志上面的。
不，我的意思，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科学新知单元。
有一篇文章是讲到代糖，
对，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可是它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很棒的世界级的科学的研究院，这个科学的研究院叫做魏兹曼研究院。 那魏兹曼是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一个人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
嗯，
那他其实是这一个研究院的创办人。那他本身是生物化学家。
嗯，
魏兹曼
是。
那后来当然他参与了以色列复国运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领袖，所以他担任了以色列的总统。那不过由他建立的这一个魏兹曼研究院，那由于有非常多的精英加入，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是水准相当高的一个研究机构。那最近魏兹曼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针对代糖做了一个实验。
代糖
那结果得到了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结果。因为一般说起来啊，代糖就是代替糖。那为什么要吃代糖而不是真正的糖呢？因为真正的糖含有很高的热量，那我们吃代糖是一方面可以吃到甜味，可是另外一方面不会摄取那么多的热量。那许多宣传都说代糖的热量低到简直等于零。代糖的热量很低，这是事实。然后代糖有甜味，这不用说了。那可是一般大家都假定认为代糖是安全的，对身体的健康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那问题在于就是并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足够的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一个说法。所以魏兹曼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其实这实验说穿了英文不止，就很简单的一个实验。他们养了一群小鼠，那他们就喂他们吃代糖，结果很快的，那这一群小鼠产生了代谢异常症兆。那现在每一个医院里面都有新陈代谢科。那有一些这个新陈代谢异常的疾病，那这个是困扰的很多高龄人口，还有甚至一般人口。那譬如说糖尿病就是其中之一，糖尿病就是一种代谢疾病。那魏兹曼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喂小鼠吃代糖，结果小鼠产生了这个
代谢异常，
新陈代谢异常。那个新陈代谢异常的症状刚刚好就是我们认为是糖尿病的前兆。这是第一，他们的第一个实验发现就是喂小鼠吃代糖会使得小鼠产生新陈代谢异常，这是第一。那第二，那就是他们假如利用抗生素消灭这一些吃代糖的小鼠身体肠道里面的这个细菌的话，小鼠的新陈代谢异常就消失了。
所以是肠道里头的细菌。
所以推测是这样的，推测是也许代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代糖会影响肠道细菌群落的组成。使得某一类的或者某几类的细菌变得多，其他的细菌变少了，然后再造成身体的新陈代谢异常。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十多年这一类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其实会参与我们或以及影响我们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那最有趣的是他们再做了一个实验，是是使用这一些已经产生代谢异常的小鼠的粪便把它们灌到无菌小鼠的肠道里
用灌的，
对，就
灌食，
就从它的肛门灌进去。因为这些小鼠是在特殊环境里面养大的，它身体是无菌的，所以我们把已经新陈代谢异常的小鼠肠道里面的粪便灌到这一群无菌小鼠的肠道里，结果这一群无菌小鼠也发展出同样的代谢
异常。
所以这个实验是其实很简单的实验。第二，实验结果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指出来代糖跟身体的新陈代谢异常似乎有关系。 那所以这一个研究团队啊，就要想办法去了解一下，就在人身上是不是代糖也会产生这一种结果。
嗯，
那当然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做实验的问题。
是，
那他们就利用正在进行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资料，那有400个人。那这个临床研究基本上就是想要研究体重跟代糖体重跟代糖摄取量的关系。那结果他们发现的确似乎就是体重跟代糖摄取量有关系。可是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那就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吃很多代糖？那就是体重已经拉警报的人，
所以他们为了要少吃一点糖，
对，
就干脆吃代糖。
所以你当你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吃了很多代糖，然后他们身体他们的新陈代谢异常也出现了，那你不能说这是由代糖引起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体重引起的，体重增加以后会使得。就是肥胖会使得人的新陈代谢发生异常，这个是老早已经建立起来的事实。所以这个研究团队啊，先做了一个初步的实验，就他们自己是专门针对代糖来设计一个实验，他们找了7个志愿者，而且这7个志愿者都是体型很标准的，体重很标准的这个人，OK， 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是胖子，他们本来就没有体重的问题，
是，
那让他们吃下大量的代糖，
多大的量？
就是现在通行的每一天最高的容许量
啊
OK， 那用7个人来做实验，结果其中的4个人产生了新陈代谢异常，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糖尿病的前兆的那一种。
那他们并没有肥胖吗？
没有
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7个人中间这4个人他们的新陈代谢异常应该是有代糖
引
起的。
嗯，
那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另外还有3个人，另外还有3个人
是他们吃吸收下去的代糖没有影响他肠道里的细菌，
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因为没有同事分析，没有同事分析他的肠道，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流行的说法都没有很好的科学证据支持，譬如说代糖对身体无害。严格讲起来我们不知道，那这是
但是要警觉了，
这是第一。那第二，像代糖这样子的这个食物添加剂，它跟身体健康的关系也许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OK， 那第三点，那就是我们用小动物，譬如说像小鼠做实验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能够直接套用在人的身上，本身是一个问题。OK，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几个月发生了的食安问题，搞得人心惶惶，那有许多人东说西说，说是这一些所谓的地沟油，所谓的不良的食品添加剂，
劣质油了。
不良的食品添加剂会对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平常讲，拿出来的证据基本上都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的。那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没有人仔细的去做研究。
不过你刚才讲的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把一群小鼠实验小鼠的粪便植入另外一群无菌的小鼠的肠道里面，这跟吃地沟油差不多吗？
我爱98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接下来我们谈的一个话题，科技新知，功能性磁共振造影，
就是
造影，
对的 ，functional MRI 是大家都听过的，而且这最近20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研究大脑功能的工具，而且在医院里面也经常 使用的一种检验工具。
是
OK， 那我们就先从测谎来谈吧。
嗯，
大家都听说过测谎，
是，
那也大略知道这测谎的基本原理跟这个常识中的做贼心虚啊，没什么差别。那可是很少人知道，世界上其实没有多少国家的法庭会拿测谎结果当证据。
嗯哼，
那即使是中国最高检察署都认为测谎只能当作犯罪侦防的辅助工具。听清楚，是辅助工具，不是主要工具。
嗯，
因为测谎器与测谎过程最多只能侦查嫌疑人的生理反应。
嗯，
而那些生理反应是不是忠实的反映了心理活动，天知道。
嗯，
真是天知道。所以即使是专家，你不要、不要随便相信他的话。
是。
那对于生理跟心理之间的关联哈、根本就没有一套可靠的科学。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没有所谓的专家的。
啊啊。
那
测谎是没有专家的。
对对对。那最近20年大脑扫描技术已经成为临床医学不可或缺的诊断工具，
嗯，
也是大脑科学最主要的研究工具。那许多人对于大脑扫描技术探索人心的奥秘越来越有信心。
嗯，
甚至相信功能性磁振造影，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functional MRI
是
终极测谎器。他们以为 functional MRI侦测的是大脑神经元的活动，而人的一切行动归根结底都得透过神经元来完成。所以 functional MRI
哇，
是真正的测谎器。
好像找到基本例子了。
找到基本例子。那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根据最新的研究、其实 functional MRI 与过去的测谎器一样，并不直接侦测大脑神经元的活动，
是
它侦测的是大脑中血液动态的变化。
嗯，
因为大家都相信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相信神经元一旦受刺激做出反应必然会消耗能量，于是血管就会扩张了，血流就会加速了，氧和血红素就会增加了，去氧血红素就会减少了，一大堆的生理反应，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嗯，
具体而言functional MRI 侦测的是氧和血红素与去氧血红素的比值。
是。
那然而最近已经有一些研究团队发现啊，神经元的活动未必会造成血液动态的变化。听懂的关键吧。
哎，对
的。functional MRI 大脑扫描仪器它侦测的是脑子里面血液的动态。
是。
血流的速度等等之类的。那可是我们真正想关心的是神经元的活动、一般人甚至连一些科学家都误以为functional MRI 侦测的是神经元活动
啊，
未必
是血流活动，
未必、一点都不错。所以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以小鼠做实验，刻意同时分别测量神经元的活动与血液的动态，分别测量。研究人员让小鼠自由走动，分别观察他们的大脑皮质两个区域，一个是触觉区，另外一个是前额区。结果在触觉皮质，神经元的活动与血液的动态两者是同步的。所以你侦测到了这个血液的动态，等于是侦测到了神经元活动
是。
但是在大脑皮质的前额区，尽管神经元极为兴奋，活动得非常的激烈，却没有造成血液动态的变化。
思想，也就是说思想的内容
一点不错，
好像并没有。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 functional MRI 不是那么可靠的侦测神经元活动本身的机器。OK， 所以 functional MRI 跟传统的测谎器在功能上在价值上其实是一样的。
你还有30秒钟，怎么样为我们介绍大豆的疗效？大豆25秒。
简单的讲就是说哈，妇女在停经前后服用雌性的雌激素是不治之举，但是停经十年之后再服用则有促成癌组织死亡的效果。
停经后十年开始服用
女性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那这个大豆的疗效是什么？
啊，
大豆
不能说。